大家好，我是大鱼。加拿大 Model Y 现在下定交车，直接跳到了26年的12月甚至27年的1月份，这就代表特斯拉几乎把加拿大全年配额都卖光了，全车从柏林出货，只为避开关税，把价格砍到能领补助，需求就瞬间爆发，供应却跟不上。特斯拉的全球布局将会做出怎样的调整呢？大家不要错过今天的精彩内容。 OK, Let's go。特斯拉的股票周三收盘是 298.32 美元，全天下跌了 2.97%， 成交量是3873万股。 SpaceX 的股票周三收盘是 112.55 美元，全天下跌了 3.32%， 成交量是5261万股。第一部分，加拿大的 Model Y 卖断货了。看到 Model Y 交车日期的时候真的愣了一下，现在是26年的7月底，离年底还有整整5个月。结果加拿大特斯拉的官网显示，所有 Model Y 车型的预估交车时间全部直接跳到26年的12月，甚至延伸到了27年的一月份。也就是说，特斯拉几乎已经把加拿大26年全年的 Model Y 配额都卖光了，而且这些车全部都是从柏林工厂出货。从25年的下半年开始，特斯拉就把加拿大 Model Y 的供应来源从美国工厂彻底切到了德国柏林工厂，原因很直接，就是要避开美国车关税，让价格可以大幅下修。结果就是加拿大出现了后驱版本售价49990加币，刚好卡在了50000加币以下，这样就可以领到联邦 EVAP 5000加币的补助，实际到手大概是45000加币左右，车便宜了，那么需求就直接爆炸。根据相关机构整理的估计数字，26年第二季度加拿大特斯拉总交车大约是5700辆，年增了 28%， 其中 Model Y 单独就交了大约4100辆，年增 98%。 上半年 Model Y 在加拿大的销量累计大约是8300辆，年增将近 80%。 对比一下整体加拿大汽车市场，同一季大概是持平甚至有小幅衰退，而特斯拉用 Model Y 一款车就拉出了一个明显增长，而且这个增长是建立在从德国船运过来这个前提下。现在官网显示的交车窗口是 Model Y 后驱版是26年的12月到27年1月份， Model Y 的全驱版是26年12月， Model Y 性能版是26年12月到27年1月。这就代表特斯拉在加拿大几乎已经把26年规划给 Model Y 的配额都卖光了。我们现在并不清楚这个配额本身到底有多么大，德国工厂优先供应欧洲市场是正常的，加拿大可以分到多少特斯拉从来没有公开过。现在究竟是卖的比预期快呢，还是说原本配额就偏保守了呢？这两个解读会差很多。而我们不能忽略的是船运和物流的真实瓶颈，从柏林到加拿大的东岸港口，再走铁路分发到全国，这个时间本来就比从美国直接过来要长很多。根据很多已经下定的车主回报，预估的交车窗口被往后推了好几个月，这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一个结构性的延迟。这种现象其实也并不复杂，以前美国产的 Model Y 因为关税变贵需求被压住，现在改从柏林进口，价格砍下来，又刚好有5000加币的补助，需求就被瞬间的释放出来。但是供应端还是要靠船运一船一船的过来，所以库存消化的速度远快过补货的速度。这种感受对于台湾的朋友来说其实有点熟悉，在台湾购买进口车或者电动车，也常常会碰到配额、船期以及原厂优先供应本地市场这些类似的问题。受到其他市场需求的波动影响，在台湾也很可能出现类似的排队现象。加拿大这次 Model Y 的交付周期大幅延长，是价格、关税和物流这三件事同时作用的后果。未来如果特斯拉能够提高柏林的出货量，或是加拿大本地有其他的供应调整，那么日期就有机会松动。但是以目前官网显示的数字来看，新订单恐怕都要有跨年的心理准备。下面我带给大家更多最新消息，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分享，希望能点赞订阅，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支持。第二部分，特斯拉生产经营方面的消息。特斯拉刚刚直接宣布在日本九州地区以及法国和西班牙受灾区的超充站，从7月29号的午夜到8月5号的午夜全部免费，而且不限特斯拉的车主，所有电动车都可以充。燃油公司什么时候免费送过汽油呢？你从来没有看到过吧。7月28日下午，日本熊本县发生大地震，震央在熊本市南边大约20公里，震级7.1，造成了伤亡、停电、道路中断，九州多地交通瘫痪。特斯拉日本几乎马上启动了九州地区免费超充，从7月29到8月4号，涵盖了北九州、福冈、大分、熊本、宫崎、鹿儿岛等站点。同一天，欧洲西南部的野火还在烧，法国官方说这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野火之一，西班牙也进入到了气候紧急状态，数十万人撤离。特斯拉超充官方账号直接发文，法国和西班牙受灾区指定超充站从7月29号的午夜到8月5号的午夜对所有电动车的车主免费，包括非特斯拉，地点包括法国和西班牙的多个地区。这不是特斯拉第一次这样做，但这次是同时开两个大路，针对两个不同灾难，而且明确的写对所有电动车主。再把镜头转到澳洲和新西兰，这两天特斯拉正式宣布澳洲和新西兰成为全球第一个市场，透过新的软体更新，让 Powerwall 3可以跟既有的上一代系统相容，屋主可以直接在上一代的阵列上加装 Powerwall 3，增加储能容量和备援时间，不需要硬体改装，支援配置到最多4个上一代产品，加上一个 Powerwall 3，再加上最 最多三个扩充单元，官方韧体正在滚出，从八月中开始会成为标准的出厂设定。这对于很多已经装了上一代产品的澳洲人来说，这等于把旧的系统的升级打通了，以前要加容量只能全部换掉，现在可以直接叠加。同一时间 Powerwall 3也正式在北爱尔兰开卖，规格一样是 13.5 千瓦时，最高大约11千瓦输出，内建逆变器，安装更简单。故事还没有结束，同一周法国再生能源开发商 Neon 宣布启动南澳的第二个建设阶段，第二阶段的规格是227兆瓦907兆瓦时，跟第一阶段一样大，合并之后的专案就变成了450兆瓦1814兆瓦时，施工由特斯拉和 UGL 负责，采用最新的 Megablock 技术，整个电池系统已经拿到了南澳政府首届可靠能源机制的两份15年容量合约。 Neo 自己说，这是他们在澳洲跟特斯拉合作的第12个电池专案，双方在澳洲的合计容量已经超过了2吉瓦，再加上这个专案， Neo 全球电池储能容量营运中或者在建的已经正式突破了10吉瓦时。把这些事件穿起来看，故事其实很清楚，一端是紧急救援，面对地震和野火，把充电基础设施直接变成了公共资源，另一端是长期基础设施家用储能终于可以旧机加新机，而且大型电网电池也在继续落地。第三部分来看其他车企的消息。7月19号奔驰正式公布了全新纯电 GLA， 它不是那种一出厂就喊我们要颠覆全世界的车，它反而像一个把自己打扮得很精致却故意留了一手的中产阶级新贵。58千瓦时的 NMC 电池，800伏的架构，峰值充电功率320千瓦，官方说10分钟可以补大约140英里的续航，风阻系数压到了 0.27， 最高输出349匹马力，0到60英里每小时只要 5.3 秒。这款纯电 GLA 的外观最吸睛的是那张会发光的潜水箱护罩，上面有158颗会动的 LED 灯，选配的电致变色天窗可以调节透明度，副驾驶还有独立的荧幕。车机直接整合了 ChatGPT 跟谷歌的 Gemini 两套 AI 助理。美国的交车时间定在了27年的下半年，价格还没有公布，欧洲已经开始接单，起价大约在 4.8 万欧元上下。这看起来很豪华很科技对不对？可是其中一项说明让我忍不住笑出来，不支持自动驾驶，对，它不会自己开。这个短板让这台车好像在科技感跟实际生活之间故意留下了一道缝隙。接着说法拉利，5月份才正式亮相的 Luce 是法拉利的第一台纯电车，四座五门，设计由著名的前苹果设计师的团队主导，外形极简，玻璃面积很大，但是传统粉丝一开始都骂得很凶，说这根本不像一个法拉利。结果才过了两个月，26年全年的销售目标500台就已经达标，直接创造了大约 3.2 亿美元的营收。这款车起价大约55万欧元，约64万美元，四颗马达，超过1000匹的马力，零百加速 2.5 秒，续航官方数字大概是530公里左右。法拉利的执行长后来还公开说，他对于那些批评很开心，因为当年普罗桑格那款车推出时也一样被骂，最后却成了最受欢迎的车之一。他还讲了一句很硬的话，他说真正的创新不是民主的，突破性的想法很少从当下的共识里诞生。这段故事的转折很有戏剧性，一开始是传统粉丝的怒火，接着是有钱人的支票，最后变成了骂得越凶越好像免费的广告。法拉利用最法拉利的方式告诉大家，我们不需要讨好所有人，只要那500人愿意把钱砸进来就够了。把镜头再转到福特，7月28号福特公布了第二季财报，整体公司调整之后每股盈余是 0.42 美元，高于预期的 0.35 美元，汽车部门营收 448.9 亿美元，略低于预期的 458.6 亿美元，自由现金流也上修到了60亿到70亿美元。这些都听起来不错对吧？可是打开 Model E 这个部门，画面就立刻变得刺眼。第二季 Model E 亏了大约是9亿美元，营收只剩10亿美元，年减大约 58%。 公司自己说的也很直白，销量和营收下滑是因为把 Model E 产量调整到了符合实际需求，同时停产 F150 Lighting 也对营收产生重要影响，这已经是连续第三季年减亏损，但是数字还是非常惊人，一个季度亏掉9亿，营收却只有10亿，这等于说每卖出1块钱的电动车就大概要倒贴 0.9 块。不过福特没有停在这儿，他们说下一代的电动车会是一台更小的皮卡，预计今年下半年到明年初正式公开，原生 NACS 充电口，磷酸铁锂电池，目标起价3万美元，预计明年上市。这就是三家企业的三种策略，同时也在面临三种不同的风险，所以在电动化这条道路上大家都还在摸索，没有人真的拿到最终的剧本。你觉得这三家里面哪一条路比较可能走得通呢？最后是老马说，马斯克说人类是用神经网络和光学传感器开车，机器人汽车也同样可以这样做。马斯克长期主张自动驾驶不需要依赖昂贵的激光雷达，而应该像人类一样主要依靠视觉加神经网络。既然人类不靠激光雷达就可以开车，那么机器人汽车也应该可以，不必过度的依赖额外的硬件传感器。感谢你用宝贵的时间看我的视频，欢迎在评论区发表你的见解。如果你希望对这些领域有更多了解，请点赞订阅，我是大鱼，关注我，获得更多及时准确的资讯。